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
边
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呢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呢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对我节目的支持。常常呢从您的来信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好多朋友呢听我们节目有好多年了，对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呢也非常的熟悉。那这些信里面的点点滴滴呢，就让我们觉得啊，听众朋友们很支持我们，在这儿呢要说一声谢谢。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我跟大家继续的谈到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我们上次呢说到夫妻应该是好朋友，好朋友呢要有一起吃饭共餐的时间，因为啊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呢让两个人很快乐，同时呢也借着这个时间呢能够有很深层次的沟通，能够彼此了解彼此支持。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谈呢，就是这个沟通啊其实也需要一个细心的安排，甚至要选择合适的时间。那我们常说夫妻之间呢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非要保持在自己的心里不告诉对方。那有秘密其实是影响两个人的信任。那我们也一直鼓励呢大家都要学会陈述自己的感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哦，有时候立刻说出自己的想法呢不见得是对的哟，我们也需要仔细的考虑这个话语啊会产生的效果。我常常用这句话呢鼓励人，我就是圣经里面的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说的合宜啊，除了遣词用字语气内容之外呢，我觉得时间对不对也应该包括在这个合不合宜里边，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啊学会克制自己，只等到更加合适的时候再行动，那这正是彼此相爱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也许可能需要我们等待啊，不是适合的时间，我们需要等待，等待并不舒服，对不对？等两个人都不太疲倦或者是心无挂虑的时候，并且呢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讨论的时候，所以呢为着我们这个沟通的效果呢，等待也是需要的。有一对夫妻呢描述他们自己被对方的行为激怒了， 并且知道这将成为彼此之间的一个敏感的话题的时候，所采取的做法是什么呢？他们不是立刻讨论这个话题，而是把这件事先告诉上帝，求上帝让这个话题在合一的时机被提出来。后来呢，他们很惊奇地发现，常常就在他们祷告之后，对方呢会主动地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了。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夫妻的一个方法哦。还有呢，我们说这个延后提出敏感话题，它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告诉对方我们的正面的感受，那这里我说的是正面的感受，却没有对或不对的时间限制咯，而且要坚持这样子做，这会对婚姻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有一位作家，他写了一本书，他写的是肯特州少年，他的名字呢就是弗兰克·莫尔。这位先生呢，他说对我和妻子波利而言，彼此的爱恋无疑变成了另一种更能够持续长久的东西，爱情本身。而且比起恋爱的时候来呢，爱情是一种全新的关系，更加的深沉，互敬互让，充满了深情。每天晚上除了为家庭成员，甚至我们家的宠物猫猫狗狗，我们为这些成员祷告之外，我和我的妻子都会向对方再一度肯定彼此的爱意。朋友们，我们看看啊，每天晚上这对夫妻为他们的家庭成员祷告完之后，他们再一次向对方肯定彼此的爱恋。那他说啊，所以呢，我经常对妻子说，我爱你。我告诉他，我真的爱你。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要确定我的身边的人是我所爱的，我也要告诉他，没有他，我的生活就会变得多么的寂寞。他说啊，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如果我每一天跟他说一次我爱你，确认一次的话，我在我的生命中啊，我至少已经说了16822次。而且呢，每一次我都是很真诚的，对他真诚，对我自己也是非常的诚实的。有一位1847年到1901年的一位美国作家，他的名字叫做玛丽·凯特伍德。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让我很深的一个印象。他说，两个人也许可以在同一个屋檐下交谈多年，可是心灵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相遇。这句话让一些家庭生活，一些夫妻之间的这个真实性呢，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对不对？当我们的另一半正在对我们讲他们一天的经历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或者是拿着报纸，又或者是盯着平板电脑，只是嘟囔一声作为回答，又或者是电话铃响起来的是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我们放下报纸，聆听我们的朋友所说的每一句话。交谈中，对方听到我们愉快地回应着，表达着很强的兴趣，深深的同情，或者是愉快的情绪。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用长时间的沉默思想朋友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可能会瞄向电视，再看看我们的配偶，意识他把电视的声浪小一点，然后坐下来，转过身子，全神贯注地听着 电话里传来朋友的声音。那我们中大部分的人呢，绝对有能力去聆听，但是呢，我们聆听的对象是谁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最常常见面最需要我们聆听的人。我们往往认为沟通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话，那要清楚健谈，知道如何表达心声，并且讲出观点。但是啊，圣经里面呢却强烈的挑战我们这个观点。圣经强调更重要的是聆听。那在这里面有几个章节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箴言十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想想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听完再回答呢？在圣经的新约里边呢，使徒雅各也这样的劝勉我们。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造人有两只耳朵和一张嘴巴，他让我们多听一些。听的是说的一倍哦。当我们听从雅各的劝告的时候，应该这些复杂的关系、难搞的关系呢，可能会得到一些修正，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运作。那作为人，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啊，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衣食住行，对不对？华美的衣服、美食、好朋友。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啊，人类最大的需要是被聆听和被了解。这个呢，它能够满足我们一个很根本的需要，就是让我们觉得不至于孤单。那有一次，撒玛利亚会他举办了一项广告宣传的活动，海报上呢印了一只巨大的耳朵，下面有一行字写着24小时开放。那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会呢，它有很多的服务，社会性的服务。这个组织的目的呢，是希望透过聆听向每一时地的每个人提供帮助。有些人寻求辅导员或者是治疗师，他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听他们讲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他可以很自由的把他的情绪都说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专业的治疗师他是需要收费的，对不对？但是呢，撒玛利亚会他们不需要收费，他们只是要帮助人。可想而知，这种帮助对于一些感觉孤单的人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在婚姻里面也存在着另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听，但是听得漫不经心。那为什么会漫不经心呢？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出于懒惰呢？又或者是因为我们自以为知道对方想要说些什么，所以我们会很轻易的就形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惯。有什么不良的习惯呢？比如我们打断对方，或者是终止对方的话。有的时候呢，我比较性子急，我常常会替对方把话说完了。其实呢，有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是不礼貌，而且呢，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呢，如果我先生是介意的话呢，很可能呢他会生气。但是还好了，因为我们家的这个角色呢，是我说的比较多，他听的比较多。那么当他要说的时候呢，我呢常常要提醒自己，好好的听，好好的听。那有一位咨询师，他说擅长聆听这个恩赐需要时时的操练，这也许就是人们拥有的一个最具治疗效果的一个恩赐了。因为它可以让说话的那一个呢可以享受自由，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不去判断他们，也不去劝告他们。因为聆听传递的是一种比言语 更强的支持。
眉头深锁，走不出困惑，神情落寞，只想到活着问题真多。世界变小，颜色不见了，围着圈绕，只看到别人的脸上才有笑。告诉你，地球今天还在为你转动，太阳明天还会为你爬上天空。告诉你，成长的喜悦经过眼泪，没有痛苦怎能珍惜幸福滋味。
朋友们，擅长聆听，这的确是一个恩赐，而且呢是需要时时操练的。那我们说，透过聆听呢，我们让对方啊知道我们对他的爱。因为当你愿意花时间，愿意花精神去听对方说话，听他话语里边的情感，听他话语里边带着怎么样的情绪，这的确可能让你觉得付出了很多，但是这不正是爱吗？那聆听就是表明我们珍视彼此的一种非常强力的方式。当然我知道这个代价有的时候的确很昂贵哦，时间啦，心思啦，还有那种要愿意去了解，去帮他一起思考的那种程度，对不对？这些的确是需要一些代价的。那我们也都需要付出这种努力，才能够聆听丈夫或者是妻子倾吐出他种种的感受，或者是表达他各种的观念。那也许呢，在我们当中呢，有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发挥这个聆听对方说话有一个好的水准，但是能够提升聆听水准，其实就等于改善我们的婚姻。那有五种聆听者呢，常常犯了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呢，就是打断了沟通，因为聆听的技巧不好，而使对方的感觉不好，甚至呢，影响婚姻。那这五种缺失，你身上有几种呢？我会在节目中跟你分享。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常常 会犯的错误就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愿意给人家建议，对不对？觉得哦，你有麻烦了，哦，你来向我表达，一定是你很困难，好，我帮你想个办法。但是有没有思考过，我们给予的建议啊，让对方呢进退两难了？那一个给予建议者呢，他不会去同情他的配偶，他只会想着解决问题。有可能呢，他可能立刻建议说啊，你应该这样做。如果太过极端，而且不能够停止这种方式的话呢，他很有可能就摧毁一段婚姻。那我找到了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呢，就是说到一个常常给予建议的人呢，其实呢，他很可能收回来的是一个失败的结果。这个资料呢，是说到有一位43岁的男人，43岁的男人他已经结婚17年了。他去跟牧师谈话的时候呢，他一开始说的几句话呢，非常的有戏剧性。当时他坐在牧师的办公室里面，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他突然身体往前倾，很激动地说，牧师啊，我是个傻瓜，一个真正的傻瓜。那牧师就说，是什么让你这样子看待自己呢？然后他说，我已经结婚17年了，我的妻子离开了我，现在我知道我真是个大傻瓜。那牧师不知道怎么样接下去，只好重复着他的问题，为什么你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呢？他说，我妻子下班回家就告诉我在公司里所遇到的各种的问题，我听他说了以后呢，就会告诉他我认为他应该这么做，我总是在给他建议，我告诉他他必须要去面对，我跟他说问题不会自动消失的，你必须和相关的人士和你的主管谈谈，你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第二天当他下班回家，他又会告诉我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他有没有照着我前一天所建议的去做，他会摇摇头说没有，我就会重复我的建议，我告诉他这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第三天他回家后又告诉我同样的问题，我又会问他有没有照我的建议去做，他又会摇摇头说没有。就这样三四个晚上之后，我先发火了，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愿意照我所建议的话去做，就不要指望我给他任何建议，也不要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同情。这位很垂头丧气的男士懊悔地继续描述他和他妻子的在这个沟通中的这种纠缠。他说，我接着就不听他说话了，我去做自己的事。牧师啊，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大傻瓜？我真是个大傻瓜。现在我知道，当他工作遇到困难，他告诉我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我的建议，他只是想得到我的同情，想要我去聆听，想要我给他一些注意力，让他知道我理解他所受的伤害，他每天的紧张和压力，他想要知道我爱他，并且我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唉，他其实不要任何建议的，他只想要知道我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努力的去理解他，我真的是太忙于提出建议了。朋友们，我们多少人就是生活在这种状态里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抽出时间来愿意听我们配偶的讲述，可是呢，我们也太急着给建议，让我们的配偶进退两难。所以很多婚姻的沟通在这个关键的地方呢，就出了差错。我想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其实呢，我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 在我们跟配偶的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得着提醒，不要急于去述说自己的观点，不要急于去为他解决问题，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他回来跟你说，他愿意跟你说，只不过他希望借着这种倾谈得着你的同情，得着你的爱。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沟通在婚姻中它的重要。同时呢，我们提出了几个观念。第一呢，就是要找适合的时间沟通，对不对？还有呢，做深层次的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在聆听方面也需要一些技巧，要有忍耐，而且呢不要快快的说，要慢慢的说，要快快的听哦。好了，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关于说到我们的一些基本信仰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我为什么遵守星期六为圣日。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的一本书了。我为什么遵守星期六为圣日？那这本书您可以索取自己读，也可以送给您的朋友，或者是您身边的一些人常常质疑您为什么遵守星期六为圣日，那把这本书送给他，和他一起学习，把您的信仰介绍给他都可以的。那索取这本书的话，请您来信，我们还有一个电子信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的。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呢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那么用清楚的汉字写给我们哦，不要太潦草，那以便呢不至于有邮误，可以把这本我为什么遵守星期六为圣日这本小册子的书可以寄送到您的手上。好了，很谢谢您今天跟我一起分享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也希望您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我这个节目有什么感想，或者是在沟通的这个方面您有什么成长、有好的见证，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